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谈这个灵恩运动的第四个部分，也是对于整个灵恩运动来做一个总评哈。那因为我想这个问题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还要多花点时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整个的灵恩运动。那我想整个课程里面师母用很长的时间也很详细的从圣经的角度提供对于圣灵，不管他的位格、他的工作、圣灵的角色，以及圣灵在三位一体神当中整个跟父神跟圣子之间的配搭，我想这些很详细的提供了一些比较扎实的一个圣灵论的一个神学根基。那这堂课呢，前面三堂课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过整个灵恩运动发展的历史，那这堂课我们希望从包括历史也包括从其他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灵恩运动啊。那我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圣经的根基来谈到圣灵的问题，我们也从历史的角度做个评估，所以今天我们这堂呢比较谈到特别从社会现象以及社会运动啊，因为我们叫做运动的意思都是一个社会运动，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那为什么要从社会去讲不从属灵的角度讲？我们当然要从属灵的角度讲。那我说圣经提供一个很好的属灵的一个神学的根基，从社会运动来看，意思就是说灵恩运动它不仅仅是圣灵的工作，也可能是社会运动，那社会运动就不一定出自于圣灵，所以因此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是完全圣灵的工作，还是有一些是社会运动造成的呢？好，我们第一个部分先看一下，就是关于灵恩运动呢，我们所谓的现况哈，因为我们不管说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到了二十世纪结束、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现在全世界的灵恩运动大概的大的图画是怎么样？当然我们只是有一些片面的不完全的资料哈，因为当然这资料有时候也不太容易统计，原因就是说所以灵恩派的信徒到底有多少，这是不太容易统计的，有的教派是灵恩派的教会，那么你很容易算神召会多少人就是多少人，那有些信徒是在各大教派里面的，那你怎么知道他有多少人是属于灵恩派呢？一个是你要做一个调查嘛，调查也是选样性的调查，又不是全面性的调查啊。所以基本上我们约略的啊，根据各种的估计，当然有人高估有人低估，不过一般来讲我们只是笼统的说全世界所谓的，我们笼统的来说哈，全世界笼统的来说有关于基督教大概20亿，20亿左右，三分之一人口，20亿当中大概10亿是属于天主教圈子里的啊，天主教啊，当天主教各种各样的天主教哈，这是以前在讲的天主教这门课会提到的，有些是文化性的天主教徒，就是文化上，那法国人98%自认是天主教徒，可是95%不去教堂的，我们叫文化上的天主教徒。那么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都自称是天主教徒，可机关枪哪有少人的，文化的天主教徒。南美洲有天主教徒是精灵崇拜跟天主教放在一起的。也叫天主教徒，这都在10亿之内啊。另外10亿就是属于基督教的哈，所以基督教、天主教大概各占一半。基督教圈子里面就比较复杂了哈，有各个不同的教派啊。但是即使天主教圈子里也有些属于灵恩的，那么基督教圈子里也有，所以我们只能说很笼统的说，灵恩有关的信徒大约几千万。那到底几千呢？两三千、七八千、八九千。这个数字说实在没有办法很精确的统计，当然大概不是属于低的两三千万的，全世界不止两三千万灵恩派的，大概七八千、八九千等等，在比较高的这个部分，这是第一个大概我们所知道的。大概有些人说到1亿多了，那我说也有可能在1亿左右，但就算达到1亿，如果是包括天主教徒的话，是20亿当中的1亿的话呢，1/5，5%。如果是基督教圈子的10亿当中的1亿呢，那就是1/10。所以你大概知道这个范围大概在哪里了。然后第二个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成长很快，这点是公认的。但是多快，快到什么程度，这见仁见智。 不过比较快，这是谁都没有否认的。那第三个来讲呢，它的分布很不平均的啊，分布很不平均的。譬如说南美洲呢，有些人估计大概南美洲的基督教徒，你知道南美洲是天主教国家嘛，基督徒本来占的比例就不高，大概 10%， 最多不会到 15%， 10% 左右的基督徒当中的一半左右是灵恩派的。但是有些人说在智利可能有 80-90% 是灵恩派的，巴西 60-70% 是灵恩派的，所以每个国家不一样，不过南美洲比较多。另外在美国呢，灵恩派大概在所有信徒基督徒当中的 20% 左右，当然我说这是非常笼统的说法。欧洲比较低，大概 10% 或 5% 50-10% 之间，但是在欧洲很多的国家是国家宗教是信一宗的哈，比如说德国有一半是信一宗的，丹麦北欧的国家全部是信一宗当作国教的。那但在这一个信一宗的教会之外，有一种叫做自由教会 Free Church， 那就是不属于信一宗的基督教派都叫 Free Church。 在 Free Church 当中的欧洲的灵恩派就稍微多一点，在信一宗传统信一宗当中少一点，不过欧洲比美国少没有错，南美洲 比美国多更多，这里没有错。另外依据1979年当然已经20多年的调查已经有点过时了，各大宗派我们说过因为第三波第二波的影响呢，各大宗派无论浸信会信义会卫理公会天主教这些英国圣公会都有一些基督徒可能都在 10%-20% 左右自称是灵恩派的，这是根据调查的结果选样调查的，所以表示说每大个教派里面都有一些自称是属于比较偏灵恩的，但是在这些人当中大概只有 5%-10% 的人自称是说过方言的，所以偏灵恩不一定等于会说或者说过方言。那所以在美国整个属于偏灵恩的信徒当中只有1/6是属于像神召会四方教会这种灵恩派教会的，6/5超过80%的人是散在各个教派当中的。那灵恩派的教会像这个四方教会神召会这些教会里面信徒灵恩派的教会信徒当中比较多，3/2的人自称说过方言，但也不是100%，比较多。那至于散布在各教派当中的基督徒自称是偏向灵恩派的，我们刚说了只有不到10%的人说他有说方言的经验啊，这是一个差别。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在他们的各种的价值观方面呢，问题比较大的就是灵恩派的信徒在1979年的统计调查发现，他们在很多的属灵观念方面呢，似乎跟一般的人更接近，而不是相等于或者类同于正统或者福音派的基督徒。譬如说举几个例子哈，当然在全美国来比较的时候，全美国的里面有1/3是很虔诚的福音派信徒，所以全美国的人当然不能说全美国是外邦人不信主的，不，美国当中很多基督徒的。但是在全国同均比例来讲，比如说喝酒这里来讲呢，全美国的人2/3的人是经常喝酒的，不一定酗酒，经常喝酒。灵恩派的人57%的人经常喝酒，福音派信徒只有1/3的人经常喝酒。你就知道福音派的人跟美国传统全国平均来比呢，喝酒少一半，赞成婚前性行为的福音派只有 11%， 全美国平均人口 41% 赞成婚前性行为，灵恩派 38% 赞成婚前性行为。那就是说道德观念上男女关系上灵恩派的跟世俗人其实是差不多，跟福音派的很明显有非常大的差距。那么相信圣经无误的呢，福音派的100%相信圣经无误，灵恩派的一半相信圣经无误，全美国平均42%认为圣经无误。所以一半好像不错，不跟全国平均好不了多少，跟福音派也是有明显的差别。那么教会的会友就是说你加入个教会，在教会中有一个 commitment 承诺，然后参与教会很热心的固定一个教会的。那么在福音派 95% 几乎全部都有自己的教会在教会中 commit， 但是福音灵恩派呢大概就4/3，77%，全美国有2/3的人固定去一个教会的啊， 所以灵恩派呢比全国平均高一点，但是又不如福音派啊，表示说灵恩派的信徒有些人喜欢游走于各个不同的教会，很多教会他都去了。还有呢，甚至固定每个礼拜去教会呢，福音派的 83%， 灵恩派只有一半 49%。 所以灵恩派看起来很活泼很积极，但是每周去教会的只有一半，全美国的平均 36%。 奉献方面呢，不是 10%， 只说 5% 以上的奉献的人来讲呢，在福音派 70% 有奉献 5%， 全美国平均不到 30%， 而灵恩派不到一半，所以也是介乎两者之间的。每个礼拜是不是好好读经呢？福音派的 88%， 全美国 30%， 灵恩派 49%， 也是在两者之间。所以你会看见这个灵恩派的特质，就是说在道德观念上，在信仰上，不论奉献，无论读经，无论参加聚会，归属于教会这一类的事情上呢，都是比福音派落后很明显的，但是比全国的平均呢稍微好一点。那我说全国平均本来就有基督徒占的比例在内了啊，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属于福音派的，三分之二不是，所以因此他多多少少很多人还是去教会，很多人会读圣经，很多人那个只是没有那个尾声，但是福音灵恩派的尾声程度很明显的比福音派要比较低的。那因此在这个灵恩运动的里面，这些偏向灵恩派的信徒当中有这样的背景的时候，就值得我们警醒，就是说如果这些灵恩派的信徒他这些表现除了他的特殊经历以外，似乎并没有反映出他信仰的特质，那他怎么来的？就灵恩派的运动影响的这些人从哪里来，他为什么受这个影响呢？所以我就提供从两个角度来看啊，从社会运动，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灵恩运动。因为我们每次谈灵恩运动，在教会圈子里面争论的无非就是这是圣灵来的或不是圣灵来的，就黑白两个，是或者不是。但是我觉得从社会角度，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提供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你知道在各个宗教，在各个社会，各个民族都有民间宗教，民间宗教。那我们中国人来讲，当然我们懂得什么叫民间宗教了，拜关公的啦，拜妈祖的啦，城隍爷啊，这都不是佛教的哈，也不是正统道教的，在这些叫做民间宗教。那基督教圈子里面有没有基督教里面的民间宗教呢？我自己在神学院的教授提供这个观点，他认为灵恩运动是基督教圈子里的灵恩宗教运动，民间宗教运动。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好，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每一个东西都是民间宗教的特质，然后你来看灵恩运动有没有这个特质。譬如说第一个，民间宗教强调现在的需要，或者说佛教喜欢用当下这个字，而不是强调终极关怀 ultimate concern 最后的关怀。什么叫终极关怀呢？死后会不会去天堂，将来面对审判如何，这叫终极关怀。什么叫做现世的需要呢？我现在有病要得医治，我现在没有工作我要找工作，我没有伴侣我要找老婆，都是现在的需要。那民间宗教是针对这个的，马上给你现在的需要，他不太谈将来的事情的，所以民间宗教是如此的，没有特别的那个强调那部分。那灵恩运动怎么样？灵恩运动也常常强调现实的需要，比如说为什么神医是那么的流行，因为今天我有病，或者说他甚至觉得我今天的病能不能好，我能不能快活，比我将来上不上天堂还重要。上天堂那叫做终极关怀，所以在灵恩运动里面，似乎我现在的需要得到满足得到解决，远比将来最后的终极关怀还要重要。也因为这样，民间宗教通常比较popular 啊，所以民间宗教另外一个名词就是普及宗教，也就是因为你讨论到现在的需要嘛，不要讲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那一般的民众就会有反应的哈。所以民众趋之若鹜，所以灵恩运动为什么能够好像受到很多的很吸引人啊？所以无论是用神医的方式来解决你的身体的疾病，或者用预言的方式来所谓的知识的言语帮你解答你的疑难啊，这些来讲的话呢，这些都是解决现在今天的问题。但是这个整个灵恩运动里面可能不太常提到的是审判、背十字架、生命被神修剪对付这类事情，这些话题是比较终极关怀 这部分是少提的，所以这点是 很类似的。第二个，民间宗教呢重视经历不重视经典，民间宗教是没有经典的，比如说拜妈祖的，拜妈祖的是没有经典的，佛教还有佛经嘛，各式各样的佛经，但妈祖是没有佛经的。那么关公呢，拜关公有什么经典？没有经典。城隍庙没有经典，所有的民间宗教都没有经典。因为什么？他们重视经历，经历就是灵不灵啊，关帝也很灵啊，灵就好了，管他什么经典，所以重经历不是经典。那么你想想看，基督教的灵恩运动圈子里面也是一样，个人的神秘经验，个人的主观经验的分享很重要。当然毕竟是基督徒了，他也不会说不用圣经的，不是不读圣经的，但是似乎圣经是比较次要一个东西。那么有时候解圣经呢，也常常容易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叫 proof texting， 就是说拿圣经的经文来印证他自己的经验的，而不是以圣经为主体来寻求圣真理的。那么同时呢，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会觉得这个圣经上的教的圣经的原则可能是某种的相对性的不是有绝对权威性的，有时候是给我们参考的，诸如此类。那么他们认为信徒的主观经验甚至可以来补足圣经启示的不足。这一点有时候很危险，就是说我的经验来补足圣经启示的不足，它似乎隐隐约约暗示说神的启示透过圣经启示的一部分但没讲完，那没讲的部分透过我的经验甚至某一些人所讲的来补足，那因此启示好像继续在进行中。那这个观念是是而非的啊。有关于救恩所有的启示结束了，启示录的意思在这里，所有的启示结束了，救恩的。那你说今天神不对我启示吗？我祷告时神不对我说话吗？对，神对你说话，神给你启示，不，那个不是救恩有关的启示。比如说我娶老婆，我祷告啊，神到底哪一个？那神答不答应呢？回不回答呢？回答了，那什么叫启示呢？叫，那实际上没有啊，实际上没有告诉我找什么工作啊。那个是启示，但不是救恩有关的启示啊，所以这是不一样。但是你不能说关于救恩的启示还有圣经上没讲完的，然后神启示你了，神启示某我一个人，那这很危险的。所有的异端都从这里来的，异端就是觉得圣经的启示是一部分，甚至是过时的，我的启示取代它了，或者我的启示补充它了。所谓的启示补充原有的启示，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不是正统的。但是在民间宗教来讲，这是常常有的一种说法。那第三个来讲呢，就是民间宗教比较强调实用性嘛，灵不灵嘛，实用就好。那至于这个合不合真理，平衡不平衡，准确不准确，在民间宗教来讲这是不考虑的。所以民间的佛教我就说嘛，什么有神明就拜的啊，那么可能有时候跟佛教基本的道理相违背的，他无所谓的，灵就好了，实用就好了。那基督教的灵恩运动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他只在乎这个管不管用，灵不灵。那么对圣灵的全面的认识和辨别呢，似乎是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的。那么有点像这个以前邓小平他其实是实用主义嘛，他就说黑猫白猫只要是抓老鼠的就是好猫。那灵恩运动也有这种观点，管他是圣灵邪灵，你就说你看病好了吗？你看做出来了吗？所以因此做出来就是圣灵的。这一类的观念就是在于只管他灵不灵，好不好用，不管他在真理上对不对，不管他的真理上是不是平衡的啊等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因为我就说魔鬼撒旦是仿冒者，他很容易用假的歧视来诱惑人。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提醒我们在末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他说在末后的时代这些假的歧视神迹出来的时候，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的话，连选民都要被诱惑。所以耶稣肯定在末世的时代及基督撒旦会行出歧视神迹，连信徒都被迷惑。因为什么？我们不懂得分辨，我们只觉得很灵啊， 等等这类事情。所以这就是杨牧谷牧师所提醒我们，就是说神迹奇事运动几乎要变成基督教里面的巫术啊，好像经过操练经过什么人人都可以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了，像这些都是民间宗教的特质啊。所以因此你说灵恩运动是圣灵的工作，我不否认圣灵在每个时代都有他的工作，但是不要太天真的以为所有神迹奇事的工作都是出自于圣灵的大能，有社会运动的背景，有人心里面的问题，更有邪灵的工作。第四个呢，在民间宗教来讲，你知道民间宗教无论是妈祖的关公啊，是一些东西任何民间宗教组织都比较松散增长，然后它会渗入到各行各业里面去，它不是非常高度组织化的啊，非常结构严谨的。民间宗教的特质是这样子的。灵恩运动现在也是渗入到每一个教派里面去了，它固然有些少数他们自己的教派，所以是一种分散式的，分散在各个教派里面，好像很松散，而且大多数的灵恩派的信徒是分散在各个自己的教会里面的，他们喜欢在教会中间找来走去啊。民间宗教都是如此的。民间宗教呢，关公妈祖什么都拜拜，什么十二王这什么什么七王爷什么他都去拜，为什么呢？多拜几个好啊，没什么不好嘛，对不对？多几个神灵附身，多几个神灵保庇。这个灵派的信徒也有这个特征，他常常游走于各教会之间的，就是我们刚刚的调查看出来了，归属一个教会，好好的承诺，好好的奉献，好好参与侍奉，好好做这个的，通常就比较低，比较多的人喜欢跑来跑去，这个也是民间宗教的一个特质。最后一个是民间宗教，因为我知道民间宗教嘛，所以它常常是叫做中社化，中社化就是混杂啊。所以譬如说佛教的民间宗教来讲呢，它有道教有佛教有中国的民间信仰，所以它一个庙观里面呢，它把如来佛太上老君，一个道教一个佛教的，关公妈祖通通摆在一块了，哇，看起来心胸广大啊，兼容并蓄，但其实在神学上叫做中社化，就是宗教的一个混杂。在基督教的灵恩派里面似乎也有走向中社化的危机，就是说在你整个的敬拜的里面，整个聚会当中，你不知不觉用了一些非基督教的东西啊。这是为什么在旧约圣经中摩西的律法里面很规定，就是说你不可以观星象啊，这是异教所用的不可以去卜卦算命，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那今天的灵恩运动做了很多事情是近乎于民间宗教的东西，譬如说大概在一般的灵恩派的教会当中，最常见到的一种叫做 visualization。 什么叫 visualization？ 就是叫做视觉化，就是眼睛闭起来，把一个东西想象的变成一个图画，然后用这个东西呢来作为祷告，来作为一个祈求的一个对象哈。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新纪元运动，也就是印度教里面常用的方法，他们常用的方法，想象力啊。其实有一些牧师，包括像韩国赵永吉牧师，他写祷告的书的时候，他就教信徒怎么祷告呢？譬如说有一个信徒他开面包店嘛，那面包店然后经济不好，快倒店了，他就问赵牧师怎么办？赵牧师教他怎么祷告嘛？他说你回家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呢，眼睛一闭，你把一个图画放在你的脑袋里，什么图画？想象你的面包店门口很多客人排得满满满的，排到三条街，然后你把这个图画放在你脑袋里，看到你家的店口，然后人山人海排了三条街，每天起来祷告的时候看到这个图画，然后让跟神说，神啊让这个实现吧，神啊让这个实现吧。赵恩基牧师说几个月以后，那个面包店老板送了不知道两三千块美金的奉献给教会，两三千块美金，30年前的韩国，你想要值多少韩币？那是当时人民薪水的多少钱？赚大钱！他告诉赵牧师说，他家门口的客人真的是排到三街外，三条街以外。那问题在这里哈，他成功了，但是这个方法本身，你要说有任何圣经依据可以这样做吗？这个方法本身从哪里来呢？ 这就叫做 visualization 视觉化，把你想要的东西变成一个图画放在脑袋里，说服你自己说要成功要成功要实现要实现、如果你有机会你去听新纪元的一些人在电视上的讲课，我偶尔会看到，偶尔会听一下，我大概不会听完全部的，我只要大概听一听，知道他在讲什么，他有什么什么方式，我就常常听到他们的说法跟赵牧师的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他不是基督教，他也不是牧师，他是新纪元的 New Age， 是西方式的印度教。所以神学上的中色化是民间宗教的特质，但是问题是灵恩运动似乎也有类似的特质，这个是为什么好像灵恩运动几乎是基督教圈里的民间宗教一样，这是值得注意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个角度来看呢，为什么60年代到80年代灵恩运动在特别的西方国家好像风起云涌啊？当然灵恩运动的这种现象，如果说现象本身在拉丁美洲在很多地方可能更早的时候就有这种特质，只是没有被我们注意到，但是比较注意到的是在西方欧洲美国这种国家，这个灵恩运动神机骑士的运动，哇，在这个原来是基督教的国家过去没有这种事情的那么多。我个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跟另外一个社会运动有关的叫做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就是1960年代开始的，那因此60年代开始，然后这个声势越来越强，到了1980年更强了，这个公元2000年更强了，现在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后现代运动的思想呢，影响着艺术，影响着电影，影响着思潮，影响着年轻人的服装，所有的东西都是后现代影响。那如果你从后现代思想的角度来看一看基督教的灵恩运动，你看看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第一个，后现代主义思想呢，强调主观经验多于客观真理。为什么叫做后现代？就是从大概1750年代所谓的启蒙运动，西方启蒙运动开始，启蒙就是脑袋清楚了嘛，启蒙了。那在这个启蒙运动的里面呢，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觉得人的理性抬头了，我们现在有科学了，有理性了，所以用科学理性来辨别什么是真理，所以那时候的口号是一切的真理都必须经过理性的检验，合乎理性的，那后来的理性就几乎等同于科学了，不合乎科学的就是不是真理，所以这个观念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的时候，所以到了19世纪它有所谓自由神学或新派神学出来了，是基督教圈子里的神学却否定神机，因为神机通不过科学检验，那通不过科学检验的通通不是真理，所以神机否定了，什么道成肉身没有了，什么死而复活没有了，童贞的玛利亚生耶稣没有了，那所有神机骑士都没有了，因为什么？不合乎理性，不合乎科学。那么这种思想统治西方世界1750年到1950-60年代200年下来的结果呢，这个理性运动呢就变得好像一个暴君一样，一个霸权，就把所有人的思想就一定通常透过理性的200年之后呢，现在是反弹，后现代主义就是说反过来了，为什么一定都要合乎理性呢？理性又怎么样嘛，客观真理又怎么样嘛，所以现在反弹的时候，以前认为对的现在都被否定了所以以前是强调客观真理，现在呢客观真理又怎么样，我主观的感觉才重要，就跟着感觉走啊，所以跟客观真理走，要走你去走，我跟感觉走啊。所以呢现在人喜欢跟着感觉走，跟着自己的经验走，这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理性主义现代主义的反弹的反面。那好了，你注意看看这个灵恩运动，灵恩运动也是一样，为什么那么样看重主观经验，为什么好像对圣经的真理反而变成是属于次要的，跟以前的福音派基要派强调圣经解经的好像是有点不一样，这个思潮的背后，因此我说是个社会运动，基督教的圈子在这里，外面一个庞大的一个世界，庞大的这个世界现在正被后现代思想笼罩着或者说掌控，他们强调主观经验，不再在乎客观真理了，基督教圈子里你受不受外面的影响呢？我认为受外面影响，所以60年代开始 这些所谓 hippies 运动也是一样。 hippies 为什么要反潮流，就是女性她觉得烦死了，那么久了，她故意穿得破破烂烂的，故意做一个相反的事情，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存在主义哲学也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那这些东西都在基督教圈子里慢慢反映出来了。所以60年代灵恩运动第二波开始了，就是因为当我们从理性这个框框跳出来，不再觉得什么东西都要经过合乎理性的，一定要合乎科学的话，相反的，我对感性的东西，对经验的东西开始开放，欢迎，有兴趣了，眼睛睁大一点了。那个时候神迹奇事事情就是哇，我以前以为没有神迹奇事的，有哎，哇，就开始了，懂吗？所以后现代思潮带来的影响呢，就在灵恩运动在教会里面产生一个推动的力量。所以过去连教会的基督徒，我觉得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受理性主义的思想的影响。我就说嘛，自由派的人否定神迹了，连福音派的人当然不会否定历史上的神迹，过去的神迹是有的，五饼二鱼有的，耶稣从童贞里玛利亚生有的。可是连基督徒受理性主义的思想影响，就是说过去有，今天没有了，今天没有神迹了，或者说不需要神迹了。我觉得这是极端的，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一切都要合乎理性。那现在神迹其实如果今天出现，当然不合乎科学，不合乎理性了，你就把这个都抹杀掉了。你承认有历史的神迹，却否定今天的神迹，这是即使是福音派基督徒也容易犯的错误。那今天当神的大能在当中出现的时候，当然产生冲击了，一直连一些基督徒都觉得还真的有啊。那因此又从否定跳入另一个极端，就全盘的欢迎接受甚至推动啊等等。所以因此外围的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在教会中帮助一些人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理来接纳神迹奇事。那也因此当然有一些人走到极端去了啊。但是这个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对灵恩运动在60年代在西方社会大大的推行，我觉得是时间上的关联性证明它不是巧合的，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后现代思想因为有这种的反弹哈，所以他们对于任何的绝对真理是比较否定的，强调真理的多元性、相对性。那当你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多元性的时候呢，在灵恩派人里面，你也会发现，他们相反的用经验来取代所谓圣经的绝对真理了。所以当然灵恩派来讲，很少人会那么露骨的否定圣经绝对的权威性，很少人有这么露骨的。但是在灵恩派的不同的派别里面，是有一些人有意无意的或多或少会贬低圣经的权威性的，在灵恩派当中这是常常有的。包括我以前也说过，有些灵恩派的聚会拉拉杂杂讲了一些道，然后就跟你讲说，哎，不要讲那么多了，反正啊，现在来按手祷告，好像现在叫神迹奇事，这是经历，讲那么多，哎呀，别重要。所以你就发现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哪一个为重，哪一个为轻，是在这个情况下，绝对真理、圣经的真理相对是变成次要的。比如有些灵恩派的人，跟基督教在好像斗嘴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说这样的话，说，哎呀，你们这些福音派哈，就是你们只知道圣父、圣子、圣经，我们才是真正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叫圣灵高抬起来了，你们把圣灵贬下去了，只剩下圣经。其实这个说法本身是有语病的哈。第一个，灵恩派是福音派当中的一部分，灵恩派跟福音派不是打对台的，虽然很多时候拿来做对比。第二个呢，福音派当然不是圣父、圣子、圣经，应该是圣父、圣子、圣灵。圣灵跟圣经不能拿着打对台的。很多灵恩派的人不知不觉的好像说，你要坚持圣经真理呢，还是要高举圣灵呢？那我要高举圣灵就要贬低圣经吗？都觉得不应该这样说了哈。不过我说过了，在灵恩派里面有一些派别是公然的践踏圣经的，公然的否定圣经的，这样的教派已经不再是只是普通的灵恩派了，不但是极端，甚至近乎要变异端了。你践踏圣经，你怎么可以践踏圣经呢？但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想里面，你就可以找到那个背景啊。最后一个，后现代思想的人比较重视感性的，多过于理性的， 或者神学上的正确不正确。那么这个在敬拜赞美的方式当中，你就看出这个差别了。灵恩运动尤其到第三波以后，第二波开始到第三波呢，敬拜赞美比较活泼，而且最主要是感性的，所以他们所选的诗歌很少是四平八稳的，那种神学思想很清晰很沉重的那种古典圣诗了，不喜欢唱这种圣诗，喜欢唱的是什么比较感受的。那所谓比较感受性的这种诗歌的最大的特质，就是发现整个诗歌里面我是很重要的哈，我感觉你，我怎么样，你跟我，我跟你，那这个东西。那传统圣诗呢，即使谈到我的时候，比较多是我们，是一个集体的，我们，然后神的救恩，神的公义，那是整个诗歌的主题。那近代的诗歌呢，是比较感性的，提到我的经验，我的感觉啊，你是跟我的关系等等这一类的东西，是一个近代诗歌的这个特质。强调你聚会里面强调说要经历神，享受神的同在，所以这个享受这个字也是现代教会经常用。聚会完了就要问你享不享受啊，有没有享受到神的同在啊？在古代的教会很少用这个字享受一个聚会的啊，诸如此类。好，讲完这两个社会运动来看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灵恩运动在二十世纪下半活泼发展，我的意思是不要太天真的以为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才使得1960年代以后灵恩运动蓬勃发展，不一定是圣灵的工作，你可以因为民间宗教，可以因为后现代思想，它就可以搅动，然后产生很多现代的现象。但是我并没有否认圣灵在这当中也借着这个事做了一些工作啊，但我一直说你不要以为整个灵恩运动的活泼发展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谁否定灵恩运动谁就否定圣灵。我是说不，如果你眼睛放大一点，从基督教圈子往外看，你就看外面正在这个大大的变动了，后现代思潮什么这东西在开始，基督教圈子你能够隔离在这个外面吗？不会的，外面怎么动里面就怎么动。所以外面民间宗教新兴宗教，你看如果你研究新兴宗教，你就知道全世界各样的新兴宗教不知道多少，那基督教圈子里面的新兴宗教，民间宗教式的新兴宗教，那就是灵恩运动嘛。外面正是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那基督教圈子里不受影响才怪，那就是灵恩运动。好，我们总体如果再来对灵恩运动做过一个整体的评估的话，我们怎么样来评估呢？第一，从刚才的分析有社会运动的评估，你可以知道说灵恩运动第一具备有民间宗教的特质，所以你要从民间宗教的角度来理解啊，它的各样的一个变化组织各方面的东西。因为如果你透过民间宗教的理解来看灵恩运动的话呢，你就可以比较容易掌握它整个的情况。那如果纯粹是圣灵的工作，你谁能够掌握圣灵呢？你没办法研究，没办法分析。但是民间宗教的角度来看，你就可以找到一个脉络啊。那么，但是民间宗教的缺点就是危机，就是在于它为了讨好群众，它是一种群众运动，所以信仰的真理上它容易妥协，容易掺杂，有宗社化的危险嘛。那灵恩运动有这个民间宗教的一些特质，那要小心你会不会走上同样一条路，变成 syncretism， 就是把它混杂了，把异教的东西混杂进来了。那我说现在在有一些灵恩运动的不同的派别里面已经出现了，那你就更应该要谨慎，要淘汰，要避免啊，过滤一下所谓的这个错误的真理。第二个要从正面角度看灵恩运动呢，就是说灵恩运动，我说过的传统的教会过去因为不是圣经的影响，而是理性主义的错觉，以至于变成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科学理性来检验，以至于传统教会已经有一两百年之久把今天的神的作为，神迹奇事作为完全排除掉了，这是我们的盲点。那这个东西在灵恩运动里面可能提醒了我们啊，提醒我们传统教会可能忽略的，还有忽略了一些所谓基本的人的需求。因为我们在讲福音真理的时候好像只关心人的灵魂，不忽略到他生理的需要，心理的需要，他没有吃没有穿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当然去祷告啊。像这些事情 在很多灵恩派的教会，他们这方面做得很好，爱心关怀上主与人的基本需求做得很好。那么还有圣灵在每个时代的作为，这都是过去容易忽略，今天我们应该重新检讨的。第三个，灵恩运动的刚刚提到正面，如果从负面来讲要小心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去平衡了，至于平衡了譬如说有一些灵恩派呢，在真理方面呢，就是偏向于某种容易有错误的一个观点，比如说我们曾经提过所谓成功神学。成功神学的意思也就是说，在灵恩运动里面讲到最后，好像圣灵要或者说神要给我们一切的好处和祝福，只要你爱主，身体健康，事业发达，儿女孝顺，然后怎么怎么了，六畜兴旺，叫成功神学。就很简单，我信主，神就给我祝福啊，只要你依靠主，有信心，神要什么给你什么。但这个是错误的神学，圣经上有十字架的神学，为主受苦有时候甘心情愿放弃一些世上的享受，这一类的东西，成功神学是在灵恩运动当中常常产生的偏差不平衡。但是我说过的，有些灵恩运动的领导人，他自己有这个警觉，在神学上他也提醒了这个可能的偏差，格外在这方面小心保持平衡，那就感谢主，这方面是容易产生偏差的。第二个呢，我们也曾经说过，有些容易仿冒的神迹奇事，容易仿冒的神迹奇事，其实在使徒行传你就注意到，当彼得约翰到了是因为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嘛，有些人信主，彼得约翰奉耶路撒冷教会的差派就去探望，探望的时候还按手，然后圣灵降下，当时有一个行巫术的巫师叫西门，后来信主了，信主了，受洗了，他看到彼得约翰按手行出来的神迹呢，哇，他更惊讶了，所以他就跟彼得说，他给他钱，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那我就拿这个来跟你交换。彼得说什么？愿你的灵魂和你的这个金钱啊一起下地狱了。那西门要什么？西门要的就是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可是彼得的话也显明了，西门没有真的得救。那今天问题是在教会中，会不会因为神迹奇事有些是真的啊？像彼得约翰按手圣灵赐下，这是真的，可是有人却想仿冒，却想仿冒，那这个仿冒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那就当然带了假神迹假奇事，迷惑许多的人。今天的神迹奇事有很多是出于人的仿冒，人的仿冒。正如我也曾经说过，这个 John White 这一位偏向灵恩派的这一位神学家吧，心理学家，他就自己说，他在许多的聚会就看到有个弟兄，他每次聚会他就会去，每次聚会他就要带头的大笑。像这件事情，这个笑是真的圣灵感动的笑呢，还是人的仿冒品呢？在灵恩运动当中，这样的事情是层出不穷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还有负面的运动，负面的情况就是灵恩运动的确常常在各地各方造成分裂，几乎很少例外的，从第一波到第三波到今天都是如此，非常有争议性。那是因为有风波所以我们不要灵恩运动吗？还是怎么样呢？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反省，为什么一个圣灵所降下的赐福的工作却会造成教会的受伤分裂呢？虽然你从使徒行传来看哈，的确在教会发展过程中此起彼落也有一些纷争，但是你会看见只要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的，并没有真正造成分裂。好像我就说这个腓力在撒玛利亚教会所做的工作呢，约翰彼得约翰按手祷告，然后呢他们跟耶路撒冷教会合在一起，一点问题都没有，没有分裂，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分裂。所以很多次的属灵的危机真正出于圣灵的话，它并没有造成任何的分裂，虽然有神迹奇事，虽然有神迹奇事，甚至有时候神用神迹奇事带来合一。彼得在哥林流家里讲到圣灵降临，他们说方言，那么外邦人跟耶路撒冷教会是应该合还是分呢？因为有这个神迹，像五旬节一样，所以他们合在一块，所以圣灵是使人合一的，不是使人分裂的。 但为什么每一次在推动提倡灵恩运动的过程中常常造成的是分裂，你就必须考虑了，这是出于圣灵的吗？第四个评估方面就提到说，神迹奇事有时候在当场你不太容易分辨是不是出于圣灵的工作。那我也说过，我们不要太天真的以为在教会里挂着耶稣基督的名义是一个布道会，是一个什么，所以这种神迹奇事的能力一定出于圣灵，不一定，不要太天真的以为一定是如此。因为如果一定是如此，耶稣也不会讲那么重的话，说有人奉他的名传道，奉他的名赶鬼，奉他的名行了许许多的异能，而耶稣居然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样的人会沉沦的。他奉耶稣的名行神迹奇事啊，而且我相信那个话的意思是做出来了，还蛮灵的了，耶稣不认账。那耶稣不认账这个能力从哪里来？这个神迹奇事能力哪里来？医病的能力哪里来？赶鬼的能力哪里来？那肯定不是圣灵来的，那是邪灵来的。所以弟兄姐妹，请我们要记得，但是就因为不容易分辨嘛，所以呢最好的分辨的其实是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自己说过的，从他的果子认出他是什么树，从果子来分辨，这是最妥当的方法。但这个就要长时间了，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看出来，当场根本不能看啊。所以呢，最后的结论，对灵恩运动到底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我这边有几个建议。第一个是强调包括整个从圣经的各种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所有信徒都应该去追求被圣灵充满，但是要按着圣经教导的正义去追求被圣灵充满。那么灵恩运动固然唤醒我们对圣灵充满的一个重视哈，也一种渴慕的心，但是真正的追求圣灵充满，好像 John Stott 这位很有名的圣灵学者说的，圣灵充满的凭据不是拥有他的恩赐，圣灵充满的凭据是满有他成熟的果子。不在乎你有多大的恩赐能力，在乎你有没有生活的圣灵的果子，那才是圣灵充满的凭据。也就是说，你的焦点要从能力恩赐转到生命的部分以及生命的果子的问题，那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免得走入一个偏差哈。那灵恩运动是引起很多人对圣灵充满的渴慕追求，缺点是焦点摆错了，摆到那个能力上去了，摆到那个这个神的恩赐的部分呢，而忽略到圣灵的果子。第二个，这三波灵恩运动可能某一些人或者领导人或者过去都曾经在某些见解上做法上失去平衡，我们最好不要一意废时排斥或拦阻圣灵在这个时代的作为，这点是不太容易平衡的哈。我自己承认今天很多的教会对于灵恩比较谨慎甚至排斥的，这样的教会呢，通常有的时候会觉得任何神迹奇事呢，我们都怕怕的，总觉得有神迹奇事，哎呦，那可能是魔鬼的工作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因噎废食，神在每个时代他可以有他的作为，你不要刻意的强求，但是不要拦阻圣灵的工作。所以第三，就是因为我们说过很多神医聚会神机骑士做的时候都是奉主的名做的，误以为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这些神骑士的能力可能来自于邪灵，耶稣自己都亲自警告我们。那第四个就是不要去刻意追求行骑士的能力，因为恩赐既然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赐给信徒的话呢，他想赐给谁就赐给谁，他什么时候赐就是，他不想给你就不想给你，你不能强求的，否则你会给魔鬼留地步，甚至于所谓的好像武侠小说所说的走火入魔。什么样情况下会走火入魔呢？什么叫做给魔鬼留地步呢？我想我举个例子，是在我自己信主的教会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教会传道人叫吴用长老，他应该是一年多前过世了，去年初过世了。 那么他的传记《不灭的灯魂》呢，提到过一件事情，在教会中他也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事情发生是在我信主之前，可能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所以1950年代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是中国大陆来的，一个伯母。这个伯母呢是文盲，不识字的，很爱主，忠心的来教会聚会，无儿无女，孤家寡人一个，然后文盲，当然他怎么谋生我也搞不清楚，可能有最基本的简单的一些工作在做，勉强维持他的生活。可是我们教会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个姐妹是个文盲不认识字的。有一次聚会，吴永章老师在讲道的时候，讲一半这姊妹举手，那这很少见的，讲道当中讲到会有个人要问问题，问举手干什么，就是讲道讲一半就打岔嘛，很少见的。但吴长老还是停下来就说，姐妹有什么事吗？他说，圣灵感动我，我想念一段圣经给弟兄姊妹听。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他文盲不识字的，他要读圣经，第二个读圣经也不是坏事嘛，他也没有讲到，他只要读一段圣经啊。他说，我神这个时候要他读一段圣经有什么不对呢？我当时说，好，那请您读吧。打开圣经他就读了一段，读完就坐下来了，没什么错啊。虽然圣经跟那人讲到的题目可能毫无关系，但至少他觉得，哎，这位文盲的姐妹怎么会读圣经呢？哎呦，聚完会很多人就说，好，感谢主啊，那就会读圣经的呢，你本来不识字吗？哎，但从那个礼拜开始，每个礼拜无论谁讲到，讲到一半那姐妹就举手站起来读一段圣经，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一个月又一个月。有一次呢，吴长老就跟教会的一些其他传道同工在一个祷告会，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在讨论这件事情。吴长老说呢，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虽然你没有看出任何一个错误嘛，任何一个毛病，他读圣经他没讲到，圣经读错了没读错，这聚会好像有人打岔，但是他读圣经有没有什么明显的错嘛，对不对？所以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是又讲不出真正什么地方不对劲。我同工们商量了，因为下个礼拜天就是吴永长老讲道，那根据过去几个礼拜以来几个月以来的惯例，他讲道的当中就是会举手，就是会要念圣经的。所以他们讲好了，吴长老会在这个时候奉主的名要问他，你是谁，为什么，他们怀疑他被鬼附了。好，果然那天吴长老讲道讲了一半，姊妹又举手了，要读圣经了。那么教会弟兄姊妹久这么多久以来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到时候他就要读圣经的。当他举手的时候站起来了，还没有开始读，吴长老就过去了，站在他的面前说，姐妹啊，我奉耶稣的名问你，你是谁。这个姐妹马上站在这里跟触电一样，眼睛瞪得很大啊，动都不能动，这样整个牙齿还咬住，动都不能动。我当时就知道他被鬼附了，所以已经讲好了，所以四五位弟兄就过来联合按手，然后吴长老就奉耶稣的名叫出去，这鬼就出去了，不是说叫他赶出去，鬼就出去了，姐妹就倒下来了，他就把他扶到后面去。后来吴长老就问他，姐妹啊，你怎么了，你怎么会被鬼附呢？姐妹啊，哭了又哭，哭了又哭，他说啊，我每天在神面前就哭啊哭啊，神啊，我无儿无女啊，无依无靠啊，又不识字啊，又没恩赐啊，我活得跟死的有什么两样啊，你好歹要给我一个恩赐，你好歹要给我一个东西，让我能够让人家觉得我还是不一样的，我有点什么突出的东西。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到有一天他祷告到最后，他说，有个声音就对我说，行啊，我给你啊，不过以后你要听我的，听听听听，你要说什么都听你的。从那天开始他会读圣经了，从那天开始每到聚会中间他就举手就要读圣经了，可是那是被鬼附了。那天赶完鬼以后呢，从那天开始这个老姐妹又恢复文盲不识字了。 圣经不会读了。但吴长老提醒我们，当你跟神好像无论如何你就是要一个属灵恩赐，特殊的属灵恩赐的时候，小心神不给，魔鬼给你。但魔鬼给你的时候，就好像西洋小说里面的交换或者出卖灵魂的浮士德一样，你把灵魂给了魔鬼了，能力来了，但你的生命就属他管了。这个是我们所有基督徒要小心的，你不要妄求，你不要强求超自然的属灵神属灵的各种的神迹奇事的恩赐，因为当你这样求的时候，有可能你会给魔鬼留地步，你真的会走火入魔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是值得我们提醒的。最后一段呢，关于灵恩运动到底怎么去分辨啊？不管是对我们自己或对于弟兄姐妹怎么去分辨，我说过这个分辨绝对不是当场立时可以看得出来，也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如果说要看果子，那果子怎么看？你怎么去看到果子呢？哪些果子要看呢？所以一方面呢，我们曾经提到过，在New England地区，大概在300年前，对啊，差不多300年前了左右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叫做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兹。爱德华兹，我说他带过一个属灵的大复兴，但是属灵大复兴之后，他也写过一些书，关于如何辨别这些复兴是真的从圣灵来的，不是。虽然他不是直接谈到我们今天的用的话是说怎么去辨别是不是神迹其实是从神来的啊，不过意思是一样。爱德华兹提到四个辨别的因素，而这四个辨别的因素其实都是来自于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听我们讲解过约翰一书，否则的话你可以回到这个真理堂网站去听约翰一书我们的讲解。约翰一书里面重重复复反反复复的提到三次，两三次左右提到四个辨别什么是真正出于圣灵的工作。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头就提到说，所有的灵你不可以都像相信哈，要辨别是不是属于基督的灵，表示有些是有些不是了哈，你别傻傻的以为都是基督的灵。那他的辨别里面不但从第四章开始，事实上从第一第二章就已经反反复复提好几次。总而言之，四样东西要辨别的，如果是出于圣灵的，第一真理上是纯正的，所谓真理的纯正最强调的一点是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这点必须承认。那有很多异端或者说耶和华见证人某某这样否定耶稣的神性，所以这些明显就看出来真理是错误的啊！你必须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啊。那么在灵恩运动当中大部分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有一些灵恩运动在这个方面动手脚，在这方面提出问题的。第二个，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道德上必须是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在约翰一书也提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要不要爱这些所有眼目的情欲。那有一些这个灵恩运动里面，我们说过的有一些灵恩派里面的一些领导人当中有道德淫乱的，有招妓女的，有生活方面的钱财的，或者是在男女关系上跌倒的，这都不符合圣洁的生活。出于圣灵的果子，他已经过圣洁的生活啊。那当然不会提倡什么成功神学之类的，提到成功神学都是财富这类的事情，那是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真正出于圣灵的，相反的我们是心甘情愿愿意弃绝这些东西才对。第三个，高举圣经，因为在约翰一书一再的提到说，如果是真的爱主的，你必然遵守神的诫命。什么是神的诫命？圣经，神的话语，圣经上清清楚楚的教导，一个真正出于圣灵的一定遵守神的诫命的，你没有说是信主说是被圣灵充满却不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包括在道德上的堕落也是属于不遵守诫命，包括轻看神的话语，这都属于不遵守神的诫命。最后一个，彼此相爱。约翰一书你知道最多谈到彼此相爱是约翰一书， 那为什么谈到彼此相爱？因为那就是合一的见证嘛。所以他说你不可能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却说爱看不见的主。今天有一些部分的灵恩运动，在过去第一波第二波也有，第三波可能也有，有一些强调自己是爱主的，自己是最纯正的，然后轻看别的教会，轻看别的弟兄姊妹，造成破坏，造成分裂，造成教会中的纷争，这就表示这不是彼此相爱的。这个灵是从圣灵来的吗？圣灵是使人合一，不是使人分裂的。所以这些都盼望能够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呢，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些话语的教导帮助我们懂得分辨，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好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各样的灵恩运动好像非常的活跃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抓住这个真理，免得我们随从异端，免得我们陷入这些错误的里面。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渴慕被圣灵充满，但是是按着圣经的正义，也就是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在各方面，在每个地方都能够为主而活，彰显主的荣耀。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